因为我们今天在思想使徒行传18章23到19章的20节的时候，我特别要来想一个主题，就是恩典的管道，上帝怎么样来塑造人的。我觉得我自己和弟兄姐妹是一同成长的，其实在这几年中，我们每一次的出去，每一次在这里讲道，每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或者回答弟兄姐妹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我们想借着这段经文来看这个恩典的管道怎么样在上帝恩典的手中来塑造而成的。这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18节到23章的20节。我们可以打开这段经文，我们一同来念一下，用起印的方式看这段故事。虽然这段故事是非常的简单，但这故事里头也告诉我们一些原则，怎么来在上帝的手中看到有两个人。这个故事有两个主角，一个就是亚波罗 Apollos， 还有一个是保罗。他们这两个人在神带领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来效法他们，来看上帝怎么塑造他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些原则中得到，在这个故事中得到激励。好，我们一同来念，从23节开始，我用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使徒行传18章23节，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吕弗家地方，兼顾众门徒。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想要往雅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19章1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那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一共约有12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诽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并在推亚挪的学坊天天辩论。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恶鬼服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和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并知道共合50000块钱。 阿们。有一个字眼就是说器皿，在我这个信主的过程中和信主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刚开始非常不喜欢，直到有一次参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参加过一次，就是预备一个布道大会，是远志明弟兄来，然后呢正好是跟美国的一个机构同伴，我们就有一个祷告会，在祷告中呢有一个美国的姐妹就开始祷告，在祷告以后这句话我现在都没忘了，她当时这样说，她说 Lord make me the useful clean vessels for your pleasure and purpose in this event。 我当时听完以后呢，在她的祷告中我深深开始觉得说她是渴慕成为那个 vessel， 成为那个器皿。但是我过去为什么不喜欢成为器皿？你有没有感到在座的人让你成为一个工具，你的感受是什么？那我们都有一些经历，比如说被别人利用的时候你就龙颜大怒，对不对？感到被人用了，那器皿让人感到说是一个被人使用的，非常 utilitary， 好像是被使用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感到不被尊重，感到没有尊严，没有用我的心意，知道我们的意思被人用了。但是这个祷告之后，我真正开始体验，就基督徒老说这个管道或者说器皿的中间的含义。在我们思想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中间有两点是不像人把我们利用以后那种感受，如果你还有那种感受，想今天能够纠正这个，让大家能够感受到，首先上帝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的，然后我们是他被爱被救赎的对象，这一点上帝很感兴趣，我们自己感兴趣，我们在座的人，但是同时呢他也感兴趣怎么样使用我们，这两件事同时是真。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上我们被上帝使用成为他器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两件事，一个就是我们不会被沦为是简单的那个所谓的工具，降为物，因为我们是他蒙爱的对象，同时我们不光是蒙爱的对象，也是他能够使用的，是我们被造的一个目的。这也让我们不能堕入另一种，就是说啊，只有两人世界。我知道在座很多人都有谈恋爱的经历，你跟上帝谈恋爱的是不是觉得只有你和他？其实在上帝的整个的计划中不光是你和他，他是一个永恒的上帝，所以他是无限大，他可以跟你交往，但是在整个上帝跟人的关系中间他有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人，其他的物。所以在我们思考我们成为上帝恩典管道的时候呢，你要思想我们自己是他眼目中的孔孔的人，对不对？是我们是他的这个 apple， 是看重的眼目中的这个人，同时呢我们也是他圣洁的管道。所以这个祷告呢改变了我在整个服事过程中，作为基督徒开始怎么来看待我们在神手中这个蒙恩的这个器皿。但你再说成为他管道的时候，我有一种感到说非常荣幸成为宇宙万物这个造物主的管道。我们可能被什么人都来用来做管道，但是被上帝来用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是一个很能够谦卑自己能够被上帝所使用的。 Robert Clinton 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 Making Leader， 这本书里头他特别讲到我们这些人在上帝手中成长成熟的过程。很多人讲就是说基督徒的领袖或者一个基督徒的品格都是一个就是说总结性的，他呢把这个人生的阶段讲出来，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他总共分六个阶段，他包括全权的根基、内在的生命、服事的老练、生命的成熟、忠心到底、最后光芒失色。当我们都没有到这个，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头呢，我们只能看这四个部分，我会觉得足够了哈。我知道上个主日吴英强执事讲到保罗所侍奉的这个团队，对不对？他的很多的几员大将都还记得哈，提摩太然后还有谁，希拉，然后亚基拉和对，这些人都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人。亚基拉很可能就当时以弗所很重要的这个教会的领袖。所以但是今天呢，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就是看两个人的故事，一个阿巴罗的故事我们刚刚念过，也看了这个保罗的故事，我们对保罗更加的熟悉。所以啊，从这两个人身上看到说那些在我们人生成长的那些操作性的可重复性的一些上帝塑造我们的原则。你可能不是什么领袖，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领袖，不过就是有没有人跟随就是了。 你可能自己带领自己哈，那就自己做自己领袖。但是你如果真是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人，是会有人来跟随你，因为他们要跟随上帝。所以教会在上帝的救赎过程中，在上帝使用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形象，都是他举足轻重的一个器皿。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舞台，都要面临着我们要扮演一种角色，就是领袖。这个领袖可能是好，可能是坏，但是也许借着这四个原则，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怎么样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在我们身上重复他塑造的工作，救赎的工作。全权的根基 Sovereign Foundation， 这个23到26节我们刚刚念过了哈。你看这个亚波罗很有意思，一个人的生长环境，他的教育程度，蒙恩的过程，然后将来如何，虽然有很多的因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上帝全权的作为，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塑造。我们住在哪里，预先定准了这个疆界，在以弗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就特别讲到这个事实。保罗讲到的是说，他从一本或者一个血脉造出地上万族的人，让他们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于他，这是我们的 reality。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感受到这是一个 reality， 我们的存活都在乎于这位上帝。亚波罗有很多天然的条件跟我们很相似。你看，一个犹太人住在亚历山大，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犹太人把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所以这个在亚历山大的这个地方是地处埃及的一个大臣，这是整个罗马帝国的第二大臣，比哥林多地方大多了。我讲过三大城市，第一个当然罗马，也讲过第三大城市是什么，已经忘了，安提阿是第三大城市，这是第二大城市，以弗所啊什么哥林多都不是没有他们大。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海外的游人哈，他是个海外游人，不是海外华人，所以他是海外游人回到自己的国家，然后开始像那些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他回到这个其他地方被呼召来讲解圣经，他有很好的教育，跟我们很相似的。有很多人认为他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在上希伯来书，请举下手。我希望更多的人去读哈。亚波罗，如果你知道亚波罗人，就大概知道的很可能他是这个作者，他的希腊文是非常好的，所以写出来的话呢是非常的文笔很优雅，你看中文的翻译也是非常的好，受过高等教育，他也受过福音的训练，他知道主的道，但是只晓得什么约翰的洗礼，跟后面有关系，他就是说不知道他这个福音，根据一些记载他可能是在亚历山大听到，他并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他如果回到耶路撒冷，经历到使徒行传第二章那种五旬节的经历，大概他就不需要后来亚居拉和帕斯拉跟他再讲这个耶稣基督洗的事情了。他也是一个心灵火热胆子很大的人。你看我们今天的人有多少人跟亚波罗很像，我们大概都在台北、高雄、上海、北京、成都、什么南京、哈尔滨、西安，最差的也要生在奥兰多，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孩子哈，或者生在其他地方，教育程度就不用说了，我不用说我们教育程度，大概都大学毕业，有不少人硕士，然后博士也是一大一大的哈。那这些条件，我们的口才胆量是一个赛一个的，尤其信主以后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的时候，应该是我们的智慧和身量一同成长的。那我们有什么问题跟亚波罗有什么差别？我觉得不是天然的条件，是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正面的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在成都见到过一个很聪明的这个工程师哈，他是学电脑的，很聪明，然后呢他也听了很多的道，然后呢有成长，然后看很多不同的杂书，包括属灵的书籍，然后他对他们教会弟兄姐妹跟我有同样的一个感受，他说他们教会弟兄姐妹根本不怎么读书，非常懒惰。他说在他那个 club 里头，很多非基督徒，那些耶稣的这个发烧友哈，大陆有一个教法叫耶稣的发烧友，就不是信主的人，但是呢对耶稣很着迷，对基督教的一些理念很着迷，所以就耶稣的粉丝哈，这些 fans， 他们呢读很多奥古斯丁的书，所以他跟他们交往的时候，回到教会的时候呢，发现他教会的朋友越来越少，只有几个人，他有几个人跟随他的，就是爱读很多的书的，然后他就觉得教会很失望，他说这些人就跟我们教会一样的，有大把大把的这个博士， 但是呢读很多很少的书，这是我们的悲哀哈。不是在北美的人都是知识分子，读书就是说学位高的人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是忧国忧民的，对不对？知道现在美国有什么大事发生大家都知道哈，这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哈。但中国奶粉的事大家可能就不一定知道。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大家的，我们是多给的多要，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这样的 status 神天然给你这些 sovereign foundation 就是白给了。将来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都有救恩的，但是有一个要交账，就是说他给你多少他就为你要多少。有的人是哼哧哼哧读书的，我们是很容易读书的，但是为什么多读不多读几本然后跟别人分享了解这个时代。我们的教育背景都可以被上帝所用。有一个小伙子，就是刚刚我看到那个开车的那个小伙子，他是曾经就是在他在这个 PNG 工作，这叫什么 Procter & Gamble 哈，对，这个很大的公司工作。然后呢他也被 promote， 他就觉得那是神的呼召，就去了一个东海岸的很大的城市杭州。然后在那里碰到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被改变了。最后呢在地震之后他就被呼召回来，他说我要在成都这个地方至少待10年，因为他也觉得说神要呼召他成为这个兴起的500万的这个中间的一个，就是真正做门徒的。他有很多的挣扎，也在做生意啊，还他这段时间正好是换工作，所以他有很多的时间来陪我，那有很多的交往。那之前我就发现他至少有一点积极的回应，当一件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不觉得这是一个责无旁贷的，是跟他没有关系的，而回到说哎，他本来是被 promote 到那边公司去了，最后他在那边的教会生活中发现他要委身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待会儿我再分享他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在我们成长的第二个阶段，你看这个亚波罗他内在生命的改变。第二点，品格的无伪我们看不到，这个是在 Robert Clinton 那个，但是后面有两点都看到了，就是说在26节的后半到28节，你发现他很虚心的听了在台下人向台上人讲话的，对不对？他作为一个很有口才也了解旧约熟读旧约的人，他在那时候他并不全部的知道整本就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多么的重要。在这个时候百基拉和亚基拉私下就来帮助他，这个反映出一个基督徒在成长的第二个阶段最重要是那个群体的生活。在我们成长的第二个阶段里头，就是说我们内在的生命的成长主要是在一个群体中反映的，不是个人打坐的，是在一个群体中怎么样变得谦卑，怎么样被别人教导。我每个人都可能不一定要来读希伯来书，来上安解或别人课，但是你来坐在那里听课的时候是一个 humbling process。 我还记得林国基有一次上课我在那听，我就觉得学到很多在神学院学不到的东西。其实不一定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但是别人预备了你来学的是更重要，就是说首先是一个谦卑的心。我觉得当他愿意顺服甘心领受神的话的时候呢，这个人就被神所使用。所以在我们这个阶段的侍奉过程中，我们自己大多数人都有点像刚刚那个熟律说的，我们锁定在施工上可以帮助别人身上。但是神在这个阶段 according to Robert Clinton 他讲到说，实际最重要的是神要塑造我们。可能我们在教会中做很多的事情，参加主日学、扫地，然后服侍领师，带领教会成长，无论做什么样的事，但是这个时候神特别刻意的是要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来塑造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精心制作的一个器皿。这两点很重要，信靠顺服，信靠神，顺服神，包括辨认出神在这个特定环境中要我顺服的东西，让我理解的顺服，不理解的也学会因着他的话来顺服。我自己就有一个经历，在我过去的教会中，我信主两年的时候，一年多的时候呢，有一次呢听到说有一个大陆的基督徒，就是他已经信主了，也在北美神学，那时候在90年代初期，就是说大陆人做传道的并不多，所以他经过我们那个城市的时候呢，我就特高兴，说就跟我们教会的执事会讲了，说能不能请他来分享一下，也许是下午啊。然后我们执事会就说，哦，你把他的这个信仰告白告诉我们一下。然后我当时就很受伤害，刚信主才一年多哈，好容易找一个大陆来的人，然后我们教会当时是很多台湾弟兄姐妹的，然后我心里就开始小肚鸡肠，说你看你们台湾人就排挤大陆人哈，不让他来讲的。我就你看人就是这样，你本来他就很正常，就问一个 信仰告白，在教会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我心里就不高兴，然后我就跟那个另一个团契，就说在美国的教会的一些中国人问他们，哎，他们说应该是这样的，他比我诚实，他说应该，如果教会不问什么人都来讲的话呢，这教会出乱子啊。那我一听完我就心里就咽下去，因为当天晚上哈，我跟我太太说，我们要不要拉一杆子的人出去自己搞个教会。我感谢上帝哈，就是说我那时候因着其他的人劝说我就顺服了。其实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凭血气中的人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服事，但是其中这一点对我是一个很深的功课，学会顺服上帝在教会中设立的权柄。接下来那个领受上帝的话语的能力，这方面有两个方面，一个说自己领受神的话，渴慕神的话，这里头特别强调他自己能不能用这个话，就用在自己身上。接下来看他能不能用在他的生活，就是其他的人中间，教导给别人或者施工中的应用。在每年去大陆的时候呢，从一个角度来说我教不少的人，但另一方面呢，我真是学习到很多的，很多的事情让我就是说感到很感慨，在上帝在中国做的一些事情。大陆教会有很多软弱，那我先讲一个好的地方，待会儿再讲一个软弱的地方哈。好的地方呢，就是这是在一个教会我听说的事情，不是我去的教会，但是那个人我听说过，他在东岸的一个城市。这个教会呢，现在大概有500人了，从他刚开始的时候大概就是20-30个人，跟我们教会一样，就是有就是2002年大概成立的。那这他们中间有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其他的人都是在职的，就像我们中间的执事和长老一样带领教会成长。然后但是他们有一个不同，就当时就说委身这个城市，委身这个教会。但是当时他们委身的时候说有一个条件，除非上帝很明显的带领你离开这个城市，你才可以走。我就记得我们中间也有过这样的事，安利南是这样的哈，他有段时间有一个更好的 offer， 差点去 Wisconsin 哈，那学校比我们 UCF 好啊。然后呢我们领吴英强就去跟他讲，他说你有没有护照在这，你不能走。然后他就真没走，那神也使用他哈，你可以看他在主里的成长，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呢你知道他愿意领受神的话，这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那这个城他们比这个安利男还厉害，这个小伙子哈带领教会成长的人姓杨，这个弟兄他呢干得很出色，公司要捧墨他，要把他带到更大的城市上海去。他一想起这个尾声，他想的是哟，升级啊，我们大部分人都走对不对，你们多少人会搬走，2年以后我不知道，我反正数过我们教会现在开始跟我们一开始建教会的人不到7家了，从那边搬过来大概不到18家了。然后他当时就是说祷告以后就不走，所以他已经被自己顶冒两次了，就是去一个教他就没有去上海，接着到另一个公司，他因为不好意思待在那个教会那个地方，人家叫彭某他不参加，他就去另一个公司，他干得很好，人家又看中他了，又要升职，他去北京，他说也不能去，他说我还要在这儿。结果这个人就感染了很多的人，他们有5个这样的弟兄被 promote 要离开这个城市，他们都在那留下来。宏伟一听完说哇，这种事情有啊，他说真真实实发生在人身上，他们自动降级。哇，我就觉得这个是上帝真是很奇妙的工作。这个教会不光有这样的事情哈，还有一件事，集体休假的事，你听说没听说过啊？肯定没听说过，我们大概休假都按我们的时间哈。他们去年集体休假是所有的小组长然后都飞到韩国去受训练，花自己花钱的，教会没有钱的，当这是一个城市里的教会。然后今年他们在春天一起休假，不是所有的人了，就是说在他们这个500多人教会中有300个人同时休假，哇，这种比例很可怕。然后这300个人到他们旁边的大学去分享福音，分享给3000人听，然后有300人信主。你可以知道教会在中国是怎么倍增的了。一个谦卑领受神话语用在自己生活中的人是很有结果的。所以你看到亚波罗他自己因为谦卑的领受，包括台下的人对他怎么讲，告诉他更多的事情之后呢，他就更有能力更理解神的话，所以神就在更大的场合中使用他。你看他最后到哥林多去对不对，别人也引荐他。一个很骄傲的人你是很难把人推荐出来，在我们中间过去也有一些人就是很骄傲离开我们教会了，包括神学生这样的人。那这个亚波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去了以后不是一个骄傲的人，结果人就引荐他去其他的地方讲道，然后他到哥林多驳倒了很多的那个不相信基督的人，就说证明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然后呢兼顾了很多人的信心， 这神使用了他第二个阶段，他是关键神怎么样使用你，在这个过程中是你内在的改变。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服事的老练。第一个基督徒服事老练有很多的层面，我们不可能在今天讲，但是我们就观察保罗的人生里头的一部分哈，你可以看到第一个特点是他对神话语的认识和应用的一个成熟过程。保罗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他遇见一些门徒到了以弗所，他回到他以弗所是他待的最长的地方，有三年的时间。那他来了以后呢，见到这些门徒，保罗你注意到这个，你翻开你的圣经哈，我不再念这一段，他就问他们很多的问题。这些人他就问了两个问题，回答了一个问题，这些人就有一些改变，这是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我知道我们可以讲道，也可以你是预备好的，但是你怎么样跟一个实际场景来回答别人的问题，我觉得我在大陆大概这方面成长很多，因为他们太多的问题，你到星期天大概讲完道以后，从下午人就坐那儿一直问你问题，然后很多问题都是我在这没问过的，然后呢神也就带领我，然后在那儿更加熟悉圣经，然后跟他们一同成长。那这个保罗你可以看到他作为使徒，作为成长的过程也不是一下就这样，这是他第三次布道了。从这个以弗所开始，他前面你注意到在这个二十二节以前是他结束第二次布道，文强上讲过，这是他第三次的宣教。那路加没有花太多的笔墨讲他的其他的事工，他特别着力在保罗跟这些人对应上，我觉得反映出他服事的老练。你看他第一个问题问什么，你们信的时候受没受圣灵，他肯定看出这些人有点不一样，他问的问题。第二个他们回答了以后呢，他们从来没听说圣灵，保罗又问第二个问题，对不对？ follow up， 首先问他们，这是他的智慧。问完第二个问题以后就知道他们受的洗是这样，他就回答什么，他的回答很关键，你注意他的话。我们现在都非常熟悉悔改信靠，他讲说前面在施洗约翰的洗里头只有悔改，但是没有对象，信心的对象，他说要相信那位将要再来的，就指向我们说悔改接着要信靠。我在上次培训我们执事的时候，我就讲了在一个清教徒讲过的一件事，他说如果我们一个人看自己的罪和看上帝耶稣基督的荣美的时候怎么看，他说我们的悔改是要经常的，但是呢如果你看一眼你的罪，你要看十眼耶稣基督的荣美，以至于你的信心建在他的身上，你不愿意被自己的罪压下来，而是看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将来要成为的样子。这是保罗，我相信当时那几个人一定是有悔改的这个喜，但是没有圣灵的能力，也不知道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我相信保罗大概意识到这些人的问题，跟他讲完以后一下就点到地方，之后这些人就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领受圣灵。我相信这也是表明神要再一次来确定保罗是使徒的权柄。记得这样的受洗，就是说圣灵再一次在撒玛利亚做完以后，在外邦人中间已经做过了，透过约翰已经做，透过那个彼得做过了，对不对？但这次再度肯定保罗是谁，外邦人的使徒。我们今天受洗的人不要再做两次的，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事件，要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保罗是使徒的权柄。我们今天没有再有使徒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说我们对神的话的怎么信靠程度，就讲到保罗，我就讲一个中国教会负面的例子。在一个教会讲完道了以后呢，就会留下不同的人来问问题，其中一个姐妹就问婚姻的问题。教会的教导是对的，但是教会用一些圣经，比如讲说信和不信不能同父异轭，那中国的姐妹多弟兄比较少，这边大概是弟兄多姐妹少哈，姐妹在这边有福了哈。那边就是说他们想要找一个主内的弟兄比较难找，然后呢这个姐妹呢就问我说信和不信不能同父异轭，这个场景好像是讲施工嘛，好像不是在讲直接讲这个婚姻嘛。那好，那我就给他翻那一节圣经，翻到正好是保罗讲的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七章讲的，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妻子或者丈夫去世了，然后呢他可以再嫁，提到他再嫁的时候仍然要嫁什么主内的，我应该指着这个。哎，他说呢，他马上就说，哎，他说这是保罗说的，不是耶稣说的。哎，你看到吧，就是在这个年轻的基督徒中间他有不同的权柄。我说你看的那个 圣经是不是说耶稣说的都是红体，然后其他人都是黑体？他说就是的。我说这种圣经呢有点问题，虽然突出了耶稣讲的话，我说保罗说话就是神说话，耶稣说话就是上帝说话，就是圣灵说话，他们是领受启示的，然后就给他讲这个，然后他就悔改啊。但是他们有一个，就他们有很多的软弱，他就跟你有辩论，不像我们都不说，我们心里自己做。他们呢就是说会拿出来，他说呀这个事情好像圣经没这么讲，你该指到经文的时候呢，他会有些辩解，但辩到最后我就给他指出比如说保罗的权柄在哪里，再给他其他经文，然后他就在圣灵感他会降服，他会说哦是这样的，然后我就给他祷告说你来找啊，然后我说也许不一定谈恋爱的时候不一定是要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你有一个 bottom line， 你的底线就是说对方如果不信主不悔改，不一定要受洗，不悔改受洗的话呢，你就要告诉他要等待。然后呢他说哦，那你还比较开明，我说其实也不是我开明，我觉得就是说在早期的教会真有这样的例子，但是那个最根本的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跟他结婚。维京人的时代就是说他们很多人到了这个从那个北欧然后到了罗马帝国，然后娶了很多基督徒太太，然后他们最后就信主了，那过程是神特别的恩典，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一个非正常的状态。在中国家庭教会的确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一看到这个中国教会的这个缺乏教导，因为我很感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祷告中说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装备的，国内弟兄姐妹呢实在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可慕的，来比较来说跟他们有限的资源来比，这是神恩待他们，所以对神话语的认识和能够应用这一部分，我觉得是一个成熟领袖的标志，你在小组里头能不能用神的话来解释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考试呢我觉得也有道理啊，很多的重要的经文你都知道，他一问你在哪里，你要能说出在第七章啊，不然的话我再跟他再把打 computer 打开再 search 也觉得不像个牧师哈。所以牧师考试我觉得是对的，长老考试也是对的哈。第二个方面，你看服侍老练这个决策力和这个再生力，保罗进了会堂开始讲道，一连三个月他辩论神国的事，这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后来有些人刚硬就不信了，保罗就离开，然后把他的门徒也带走了，之后他开始在这个推亚罗的这个学房辩道两年之久。在这过程中你注意到保罗也面临了一个决策，什么时候应该收场，作为一个领袖我知道面临危机都需要做抉择。这两天里面为布什祷告，美国是挺大的灾难的，就是我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有读一些东西，而且这个灾难中间有政府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打仗花多少钱，这些 $70 billion 都花在伊拉克，然后是不是有一个有智慧的领袖，他可能在动机上不一定是为石油，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把美国带过去不光是华尔街的问题，还有一个美国人的花销是一个超前消费到极端的，美国平均的人口一个人的借债你知道多少，这个债务不光是华尔街的错布什的错，跟你我都有关系的，我们好一点华人因为愿意存点钱，但是总的来说美国人的借债是最高的，每个人平均来说都有170块钱的借款，工资越高的人是借债越多的人，这是美国的统计。我在查这个，我们正好在我们的那机构里来看这个债务的问题，就是 Crown Ministry 有一本书来讲基督徒怎么样理财，那是非常好的书，就发现很多的事实，就是包括基督徒不知道怎么来 balance 他的 checkbook， 这是一个危机。所以领袖怎么样来回应一些危机，谁是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在教会中也觉得说谁像保罗一样，你可能在不同的人中间，但是哪一群人是神托付给你的，他们心里到哪种程度你要把他们放弃了。保罗这里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们公开的诽谤神的道，只要他愿意听都给他讲，但是如果他公开的诽谤你就应该像要离开了，这是他的一个分离点。无论是美国的金融风暴还是中国的这个有毒的奶粉，中国已经登月了哈，就太空 walk 这是第三个国家，但是不能处理奶粉的问题，这个就发生在兰州市我的家乡，有就是说他用的最多的，所以好到那个陆军总院一大堆的这个孩子在那里，整个就是三个月以后变为白痴啊， 不能够治理这个问题。不同的危机，一个债务危机，一个道德危机，对中国领袖是很大的挑战。领袖应该怎么样抉择？领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的，你什么都可以不做，你一定要再生，你要生出其他的领袖来。你看保罗在这个推亚罗的这个学房里头天天辩论有两年的时间，做什么？第一个神学院，这是保罗的所做的。他叫一切在亚细亚小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能够听见主的道。你认为保罗是在那个神里头巡回布道吗？如果你看更多的证据，不是的。你看他刚刚讲把一些人门徒带来，然后这个推亚托法这个书房的这个人呢，是这个一个很有名的人，他据说是谁的那个一个王的保镖，然后他就成立了这个学法。他什么时间用不知道，但是从这历史资料记载呢，大概是早晨六点到这个中午十一点是他们上课的时间，下午大概他们就去出去传福音了。所以我相信保罗在这两年中培养了很多大批的人。如果你根据后来的圣经启示录可以知道，说以弗所神责备他们的时候说他们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但是这个教会很可能是很有装备的一个教会，是保罗带领最久的时间。所以我相信那个福音传遍的那个地方呢，不是一个夸张，而是保罗可能训练了大批的人以致这些人出去。我知道我向我们教会推荐过一本书 The Master Plan of the Evangelism， 大概那个谁看过一下哈，熟悉那个组他拿去，不知道用没用。那现在方舟的那个一些基督徒在用，我们那个小组要用。在这个书的使用中间，我就有一些体验。我带过我们教会的第一批门徒用过这个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但是我就碰到那个刚刚照片上那个小伙子，他也是在中国信主，别人用过这本书带他，他经常在读这本书，然后把这个同样的理念告诉给别人。这个书最伟大的地方，他就是把耶稣基督这个改变世界的人，他不是自己来改变，他选了十二个人来改变，这十二个人就当时的门徒。他就仔细来观察，这是那个 Trinity 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写的，但是写的很简单易懂。他弄出了八个原则，讲耶稣基督怎么样带人成长的，带人领袖。他第一个就是拣选门徒，第二个形影不离，绝对的顺服，不一定要聪明，但是要顺服。然后要赐予能力，神给他们赐能力给他们，然后他要亲自的这个领袖要示范给他们，然后要给他们分派工作，而且要监督的，不是把东西交给他就不管了。我们很多人交给别人不问这个人，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他怎么成长，你要再去 check 他的情况。然后最后开花结果就是要再生，最后的原则就是开花结果。他说开始的时候人丁单薄不要紧，能力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要注意这个每个人有繁殖能力。我发现就是说我在回去的过程中就发现我自己带门徒的一些缺陷，他能够把一些很简单的东西让那些人能够再次的使用，我们没有再次使用，我们同样的东西没有再用。就包括我来推荐这本书，推荐的八本书希望我们教会能够用，至今呢就我跟我老婆用了，然后在中国教会我推荐的书他们都用。这是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我知道我们可能很忙，但是我们可能都以为我们比那些大师写的书更聪明，我们解经不用看解经书，然后我们就以为我们在读圣经了。我们需要这样来读圣经吗？我们需要扎实的来看别人帮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谦卑自己。这是很简单的书，为什么不能用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读呢，还是我们不愿意读？因为我们自己组织的 Bible Study 会超出很多其他的人，其实不一定的。我们要谦卑下来学习使用这些材料，这些材料不是完美的，神的话是根据，但是有一些总结出来的东西是有它道理的。这本书再版了很多次，已经三十版了，我们的教会放在书架上只有书里一个人拿出去过，我推荐过好多次了，但是我不知道究竟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觉得我们比其他人都高明，我们自己可以明白圣经，但是呢你要想更好的教导圣经，使用圣经的时候你需要看别人的教导，同意吗弟兄姐妹？我们要被改变，一个人要被塑造的时候，服事的成熟包括学习别人的经验。如果每条路你都走过来，你大概走到你被主接走，你的经历仍然是有限，你要学习别人的经验。你要倍增的时候 你要发现谁是你要带的提摩太。这是保罗他自己做的，他带出了希拉，带出了提摩太。我们回头望望，我们有哪些人被我们所带领？如果我们一直是独行侠的话，难怪你不是领袖。本来神要我们每个人都是领袖，上帝在造人的时候起初就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形象，要 multiply， 对不对？属灵的生养也同样的，生命的成熟。你看保罗的这个最后的这个事情，从十一节到后来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哈，就是原来耶稣基督别人摸他穗子，然后什么身体好了，对不对？然后别人也真是拿了他的这个头巾，然后竟然也能够治病。然后呢，连鬼都知道保罗了哈，鬼当然知道耶稣基督是毫无疑问的灵界，他知道他是谁，鬼也知道是保罗是谁，而且鬼跳出来后到那些没有权柄的人身上。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想到后面一件事，保罗成为一个畅通的管道。你注意到神开始使用他超过他自己能做的事。我们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些事情？你看他这个很多人悔改，很多平时不把自己丑事说出来的人，他来到众人面前悔改，然后那些玩邪术的人自动的粉书坑儒哈，不坑儒哈，这个秦始皇是粉书坑儒，他们自己把那些邪术算卦的全拿来然后焚烧了。五万块钱是当时的 silver， 是他的那个银钱呢，那五万块钱是很大的数字，整个以弗所这个被烧掉。你下个星期你可以看到，因为经济风暴带来教会的问题。但是这个地方，这些人因着保罗所做的，因着保罗成为上帝手中的圣洁器皿、合用器皿的时候所产生的果效是非常多的。我没有时间来看所有这些特征，但是有一点我要强调，就是他人格所带出来的那个服饰。就像我刚刚说，那些人 promote 他就不被他升职，他就不去。保罗选定了在一些地方服侍，他就不走。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也立约，如果我不回国，我就在这个教会。你们敢不敢也一同在上帝面前立约？我只要是不回国，我就在这个教会。你们有多少人在面临同样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积极祷告说上帝，那个升迁是上帝的引导？很可能是的，但是不一定是的。所以你要来思想，你要在哪里委身于上帝，爱这个城市，爱这个教会，上帝会必然大大的赐福你。那保罗在人生的危机中有很多的事情，我来念一段保罗的故事，来反映刚刚我之前面说的人格带出来服侍，他反思别人对他的评价，他来反思他自己知道做事为人的方式，辨认出神在塑造他在做哪些事。比如说他的长了一个刺，祷告之后没有了，他为什么不再祷告了？这都是他成长的过程。他也被隔离过，他有好几年的时间教会不理他的，对不对？然后他也有发生过不同的冲突，跟彼得有冲突的，跟教会领袖有冲突的。然后他人生也出现危机，他要面临着被抓，抓过好多次被打。那么我就念《使徒行传》20章17节这段经文，你就来对号入座。上面 Robert Clinton 提到的这些例子，这些主要的原则都在保罗身上，你可以发现。17节这20章，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到以弗所，请众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以后，保罗就说出一些肺腑之言，是他说的，也见证这个人在上帝手中怎么成为一个恩典管道。我说他是生命的成熟，不是服事的成熟。他说：“你们知道，我自从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事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探。”十点，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闭嘴不说的。保罗是一个很直言的人，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敢教导你们。21节，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里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有捆绑、有捆锁和患难等等。我们都知道，他去了以后就被抓了。他的第四次宣教是带着锁链去罗马的。但24节他怎么说呢？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 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因为做了神的旨意，我没有一项必委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自己用血所买来的。我们教会还不知道最后我们通没通过我们的那个 vote 哈，立南不知道待会儿结果是什么样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对我们教会的长老和新任的执事来说，这是对你们说的，圣灵所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是做长老的人，你们要当为自己谨守，也为全群做谨守。这保罗当时教导给他们，今天也成为我们的教导。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豺狼，凶残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荒谬的话，悖逆的话，要引诱你们跟从他。你知道很多的异端会在教会中兴起，来到教会中带人离开福音。在中国我见过很多，如今我把你们托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个人的金钱盈利衣服，我这两只手常常供给我和我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该这样劳苦扶持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来同众人祷告，众人哭了，就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这是保罗自己的自传。我知道我们每个人没有到他那个境界，但在神的手中，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成为他的器皿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思想这四个方面。我们刚刚看到什么？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全权的根基是你没法改变的，你生在哪里，长在哪里，是台湾生的还是大陆生的，没有办法。但是你内在的改变有你很多的顺服，你乐意应用神的话，服侍的老练，能够有洞察力，生命的成熟。看到保罗这个见证，这是我们领袖成长的不同的阶段。你们可以来想想，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在哪个阶段？我们教会有一个图案，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从不信的变成信主的，然后呢成为门徒，然后在教会做领袖，可能被呼召出来带领教会。不同的阶段人生里头，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 Robert Clinton 所总结的，他总结的圣经中的人，也历史历代的信徒们，他都看到这四个方面。后面的我们就不用讲了，但是这四个里程碑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最后这个 Robert Clinton 他给了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他给了一个定义，什么叫领袖，就是属灵领袖有不同的定义。定义呢，我们可以一同来看，它有四个特点。他说一个属灵领袖，他是以神赋予的能力 the God given capacity， 然后按着神托付的责任，他一个特定的群体，向着神对他子民的目的，神对他这群子民给什么目的，来影响一个特定的神子民的群体。这个领袖你看，你注意到看，他不过是一个恩典的管道，神给的能力，神托付的责任，向着神对他子民的目的，整个的终极的目的，然后影响一个特定的一个群体。奥兰多福音教会是我的家，也是你们的家，你们也是在被从神所呼召出来一同来塑造的，也被神所要陶冶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进入这四个不同的阶段，不是一个僵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同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帮助你自己的教会在你的手中，每一个人乐意成为你蒙恩的管道，成为多人的祝福。感谢祷告，奉主的名。